今天是长周末啊！今天长周末，大家还能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我为你们感谢神。因为我们越是把神的国和神的义放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神越会祝福我们。所以看到今天弟兄姊妹在这里，我很高兴。我们今天呢，还是要继续的来，一起来学习哥林多前书。这次的题目叫做做基督中心的管家。那里那个做字呢，我把它加了个颜色，就是那个做字，可能有人怀疑说是不是错别字啊，这个不是错别字，这是我特意要这样写的。因为这个做是说我们作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好管家，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思考。当然你做事那也是做，也是另外一个方面，就像那个做门徒和做门徒似的，做门徒我们是做基督中心的管家。所以这个题目挺有意思的，这个题目是说呢，说我们有一个身份是耶稣基督的管家，是我们主的管家。所以圣经中有很多这样各种各样的比喻，我们是像上一次我们讲的是圣经把我们比喻成为神的殿，现在呢又把我们比喻成为神的管家，所以这些道理都非常的深刻。那么今天的经文我怎么找不到呢？啊，对不起，今天的经文给我放下一片。今天经文是在那个第4章第1节到第7节。这次我们念的时候，我们换一个方式，我们让那个姊妹来读红色的字，能看清楚吗？啊，然后弟兄来读蓝色的字。我们请姊妹先开始。弟兄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这是你的话语，这是你写在圣经中写给我们的话语。主，你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管家，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做这个管家，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在这些事情上面有很多混乱的思想，有一些不同的做法。主，今天你要告诉我们，你要告诉我们你自己的心意，我们为什么是你的管家，我们怎么样做你的管家，作为你的管家是什么样的意思。主，今天就求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主，教导我们已经是成为神的子民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说你所求于我们的，你所要求我们的，就是我们要有忠心。主，也让那些还没有接受主的人知道说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主，求你的圣灵现在就在这里做那奇妙的工，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向着我们的心来说话。我们这样仰望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这经文很有意思，它讲的是一个比喻，是一个讲管家。为什么讲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讲哥林多前书呢？是因为哥林多前书他对这个过去那一段时间，就是初代教会的状况分析得特别透彻。当时那个教会也有比较混乱的教会，哥林多教会就是一个。哥林多教会嘛，我上次开玩笑我说他不但哥林多， 他还问题多，毛病多。这个教会其实问题挺典型、挺普遍的。他们就是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给他分析，给他讲解了许多教会中存在的问题。今天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今天就是大家对怎么样服侍神有点认识不清楚、不一致。有的人觉得说，凭什么你是管家，他不是，或者是到底谁是要服侍神的，这些概念不太清楚。还有的呢，他不单不做，他可能在一边上他就看热闹，然后他批评论断，所以就造成了一些矛盾。其实哥林多教会的这种现象，现在在我们周围的教会，我们现在的各个教会中也挺普遍的。以前我看到过一个所谓的那个统计的这个一个数字，他说在教会中比较普遍的现象是有20%的人在那里服侍，在那里做工，然后有80%的人呢在那里接受服侍，然后还不太满意，还在边上这样一边袖手旁观一边被服侍，然后还在那指手画脚品头评足。这种现象呢比较普遍，但是感谢神，在我们教会好像情况比这个好多了。我们可不止20%的弟兄姊妹来参与服侍，我们大概80%弟兄姊妹都在参与服侍，并且目前为止呢，这个善意的批评当然还是有的，但是这种论断品头评足还不常见，很少见。所以我们感谢神，这说明神顾念我们的教会，给我们教会一个比较好的风气。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那些批评的人实际上没有什么道理，但是被批评的人呢也要注意，因为有些时候你服侍了，你做事嘛，你可能就会有时候做错，但什么都不做大概你就不会犯错误，你做多了可能有的时候就做的不对，大家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时候听到一些批评的时候呢，也要有一种正确的心态。现在呢就是服侍的人听到批评了，有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有的就不高兴，很不高兴，很不爽，我费尽心力做了这么多，还没有听到什么好话，还听到的是一些批评，费力不讨好啊，所以他就一下子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那他就说那老子不干了行不行，对不对？不干了，撂挑子。所以就是忽冷忽热，忽热忽冷，一下就冷下来了。在教会里不干了行不行呢？当然行了，我一点办法没有，对不对？因为你在公司不干了，老板有招治你，对不对？我是没有办法，但是呢我们还基本没有，很少有这样的，就是哥林多教会有这种。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呢不在乎，说我做就是对的，你怎么批评我也不在乎，所以这种就骄傲抵触情绪，其实这些都是些问题。所以保罗看到这些听到这些情况，他是听到的，有人向他汇报，他就想圣灵感动他，他要在这里来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提出劝勉，并且呢也借着这样一个事实，借着这样一个情况，他做一些高屋建瓴的一些教导，不单是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教导历世历代包括我们现在的教会的信徒。他用他自己的经历，他来告诉我们说做基督的管家是什么意思，谁是基督的管家，做基督的管家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怎么样来评价，并且呢如果是你是基督的管家的话，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才是正确的。他讲了这样三个问题，在我们今天这七节经文里边。所以讲到管家，我们刚才也唱歌也唱到了，说那个彼得那个写了一段是很有意思，就是他也讲管家，就是我们要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么管家这个概念呢，在圣经里还是常常出现的，圣经里经常有管家这个概念。管家呢，我们翻译成为管家，其实原文这是英文了，英文也不是原文，原文呢实际上是奴隶里边从奴隶里边挑出来一个特别值得信靠的，然后这个人呢就那个被主人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之上，让这个奴隶成为管理他全家业的一个首领，一个重要人物，所以就是受主人托付信任， 忠心的为主人管理全部家业的人。但我们当时翻译的时候呢，这英文这个 servant 什么 minister steward 这些词呢，中文都没有太相应的那个对应的词，所以那个当时翻译的那些宣教士他们就想到了一个管家这样一个字眼，这本来也是挺贴切的。但是呢，就是我在这里面可能年纪也算比较大，像我们这个年代以下的这些人对管家这个字都没有好印象。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过去那些看电影看的，你比如说白猫女，谁没看过啊？谁看过白猫女？好像岁数稍微大点都看过，年轻人没看过。那里面讲的是有一个大地主叫黄世仁，好坏坏坏特坏，他还不是最坏的，他还有一个狗腿子，他的管家叫什么来着？都忘了，牧人智，那人才坏呢，净出坏。所以这管家的形象就在我们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给他妖魔化了。一提说管家，大家马上想起来的就是耳朵上戴个什么毛圈，然后这样什么打着个算盘，什么一脸奸笑，那个特坏那种人。但这不是圣经里讲的这种管家的形象。圣经里对管家的评价是非常的高的，圣经中的管家都是一些深受主人信任的重要人物。打个比方来说，亚伯拉罕在当时，在远古的时代，当时就是首富了，不是首富，也肯定是福布斯榜上有名的了。他家产很多，他在那时候很富，他岁数又大，又没儿子，他怎么办？他找了一个仆人管理他的家业。那个仆人有没有姓的？因为亚伯拉罕在跟神 argue 说，神说我给你很多这个祝福，让你子孙满堂，让你成为大族，成为大国。他在那就当笑话听。他跟神说：“嗨，我都不想那些了，我都绝了心思了。我现在自己的家产都准备给我这个最重用的这个仆人了。他叫以利以谢。”他跟神这样说，你去查圣经里面，在二十几章里面有。那么后来呢？这位他的仆人，当然最后亚伯拉罕又过了几十年，他有儿子了，儿子还长大了。但是这个仆人一直在家里面，就是管理全业。这个仆人非常深受亚伯拉罕的信任和重用。亚伯拉罕信任他，信任到啥程度？就是他们家里最大的事儿，他让这个仆人去做。他们家里最大的事儿是什么？老儿子娶媳妇儿啊，对不对？最大的事儿，他那宝贝哥的。他那个100岁才得了那个儿子也长大了，要找对象，这事儿挺重要。那么怎么办？他找了这个他最信任这个老仆人，说你去给我学嘛，会一个好姑娘来当我儿子媳妇。这老仆人真是忠心耿耿的，你去看看这个二十几章24章以后那边，他走了很远的路，然后呢做了很多的调查，又祷告又观察又试探，反正是一切智慧，最终发现了一个又贤惠又漂亮又能干一个又美丽一个姑娘带回来了 Rebecca 利百加，就带回来给那个以撒做媳妇。这是非常的忠心，做得非常的好。所以你看，这才是真正的管家的形象。所以管家呢是正面的形象，是一个忠于主人的托付，忠于职守的一个正面形象。那么在保罗讲到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讲到说，我们就要做基督的管家，基督是主人，我们给他做管家。那什么人是基督的管家呢？保罗说，监督是管家。提多书里面讲的，讲监督，讲那个监督的责任的时候，讲到说监督是管家，监督既是管家。然后在这一章里边，第一节他就说，人们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当然保罗是讲他自己，讲他的那个福音团队，他那几个领袖。这里面呢，其实这个监督执事都是讲的就是传道人，就是基本上是把自己生命献给神，就是全时间的全心的服侍神，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管家。监督呢，过去呢就是在初代教会的时候管那个长老，他们是有长老中间呢有专门负责这个牧养的，他们也叫牧师。但是呢，这个长老和牧师加在一起，他们管的叫监督。监督就是整个这个控制掌控这个整个教会属灵方向的， 这是一个层次的，一个层次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层面。另外呢，还有执事，执事呢就是他们有一些事情要做，做事，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所以就选出来做执事，他们有才能，能干，让他们来负责教会的一些事工。所以在初代教会不是选了七个执事吗？记不得，以斯提反为首的七个执事，其中包括腓力。这个执事虽然是说是做事为主，但是他们中间也有特别有才能的，有属灵恩赐的，比如斯提反特别有属灵恩赐，第一个寻道的，但是他特别有属灵的恩赐，能讲道。还有那腓力，前两天我们那个门训小组我们学那腓力，那腓力也是圣灵特别感动他，他也有传道的才能。所以说长老和执事可能在别的教会好像挺大事儿似的，你长老就好像长得挺老实的，执事就专门干事儿似的。在这里其实上没有一个根本的界限和区别，就是都是耶稣基督的管家，都可以做很大的事情。所以传道人是耶稣基督的管家，我们应该是好好的服侍神，为主至死忠心，并且管理神的奥秘的事。神的奥秘的事，最奥秘的是什么呢？什么是最大的奥秘呢？就是神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事情为什么是奥秘？因为老有人在那儿脑子里就转不过劲来，说哎呀，这个神那么伟大的神，他怎么就死了呢？他那么厉害，他怎么让人弄死？所以他们老弄不清楚。所以神管，圣经管这个叫做神的一个奥秘，这可是出于神极大的爱，无比的爱，他才能做出这样一种牺牲自我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的这样的做法。这个人想不通的，人都是利己主义者，人说有点利我还起个早，然后说让我舍了命为一群恨我的人，为一群背叛我的人，让我去为他们舍命，人不干的，所以人理解不了。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奥秘。那作为传道人就要把神的这样一个奥秘好好的管理好，就是把这样一个神的福音，奥秘的福音，能清清楚楚的传达给世人。那传道人是神的管家，那是不是仅仅是传道人神的管家呢？那大家就说啊，你是传道人，你是管家，你管去吧，你大伙儿看你怎么管。那不对，不是，这是一个误解。圣经还说，我们大家每一个神的子民，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管家。刚才我们唱歌里唱的这一段就是这个，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个人，当然彼得是对那个基督徒讲的，每一位基督徒都要照着所得的恩赐来服侍，来做神的好管家。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神的好管家，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了，我们都有所得的恩赐，对不对？神给我们恩赐，神给每个人有各种各样的恩赐。所以如果你在哪一个方面你挺出众的，你挺出色的，很好，无论是智力，无论是这个体力，无论是才能才干，你比如说你这些弟兄姐妹们会唱歌，唱歌唱得好，这是恩赐啊。还有那个乐器，比如说乐器，我上一次正好这个翠林小姑娘也在这儿，那我们聊天的时候，那个听她老师说她会吹长笛，我说你得赶紧来接受耶稣基督，好来服侍神，把你的恩赐来给神所用，这是最好的事情，是不是？恩赐，恩赐呢还有其他的，你比如说有这各种各样的，你有管理才能，你有技术，你有很高的这种这个技巧，这些都是恩赐。神给你什么恩赐，给我们什么恩赐，我们自己都清楚。但是这个恩赐如果不给神所用，那也就是点本事，小本事而已。给神所用，那才是做神的好管家，那才是叫恩赐，才发挥出更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希望啊，我们众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你还有恩赐，你要给神所用，抓紧时间给神所用。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恩赐，我们也感谢神给我们服侍的机会。说句实话，有些教会你想服侍还不行，他还得审查好长时间呢，一般都是审查一年左右的。我们这边呢，我们信任神，信任圣灵，只要你有愿意服侍的恩赐，我们都可以从一些基本的一些服侍上做起。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服事机会，抓住机会来服事神，抓住机会来做那个神要我们做的善事。别像马云似的，谁跟马云是朋友别告诉他啊，告诉他也没关系，我跟他一点关系没有。马云怎么回事？马云呢，我最近听一个那个报道挺有意思，有人说你看你是中国的首富，你是中国，你有钱人，你看美国的有钱人对不对，什么那个比尔盖茨、巴菲特什么这些人，他们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做很多慈善事业。就跟马云说，那你咋不做呢？猜马云怎么说的？马云说，我现在不做，我现在有我要感兴趣的事儿，我要拍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电影来的，空手道，把那些武林高手什么李连杰啊、甄子丹都请来，让马云一个个把他们打趴下拍那个电影，不意淫吗？不是那个，都不懂他这花那么多钱干这些蠢事儿干嘛？但是他说他先忙这个，忙挣钱。他说等我到80岁的时候，我再去做慈善事业，挺高尚吧？听上去，那他就不想想，他怎么知道他能活到80岁啊？不是说我不是说那个。你看不起人家长相，其实我比人家也考不了哪儿去，我不是说那意思，就那样，他怎么就保证他能活80岁？他怎么能保证他到80岁之前他不被整肃，他不倒？即使他活到了80岁，他到时候又开往后推了，等100岁的时候再说。关键是自己是一个心态，我们不是，我们神给我们恩赐，我们就抓紧时机来为神所用。看第二个问题，那么什么是好管家呀？什么是好管家的标准呢？这个本事大，像马云先生那样那么大本事，说特别能挣钱，能非常的聪明，什么事到他那块都能解开，这些可能都是标准，但是都是世界上的标准。当然你自己家，你比如说你现在是真的是做一番大事业，你要找一个管家，你找这样的人是可以的，又聪明又能干，但太聪明了也不行，太聪明了也不行。那个在神的眼中，好管家的标准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学的经文讲到的第二节说的，我们一起来读，来，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有忠心，有忠心是神最看重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世界上的标准跟神的标准完全的不一样，神所看的是勤勉和忠心。那么忠心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忠诚、可靠、忠心。你在世界上做事儿，忠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素质，对不对？世界上，在世界上做事也要有忠心。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做好，我们应该对得起我们那个给我们那点那个工资，我们应该对得起老板的信任和托付。所以在世上做事也要基督徒的工作伦理道德也要求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人，做一个尽心尽责尽忠职守的人。那么在神国里边，忠心更重要，因为神看的最重要的，说唯独就是，或者说在这里这段经文里他讲的最主要看的就是忠心。他不是特别去看业绩，他最重要的是看忠心。所以当我想到这个忠心的时候，就是我想到说，对神的忠心实际上是体现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我们生命中能够活出来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忠心。比如说对家庭，对家庭你看圣经里的教导都是要求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儿女要对父母的养育要忠诚。因为什么呢？当父母尽心尽力的去抚养你的时候，他们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们可以放下自己很多的自己的享受，他们要让孩子能得到最好的一些学习条件、生活条件，但是他们也有期望。虽然那个期望值有些时候可能是有点过高，但是呢，父母的期望儿女应该放在心里，应该对得起你父母给你在这里学习的那些钱，把我们的精力多放在学习上面，多放在完成你现在要做的这个事业。你完成好学业，你基督徒学生你学习好也是为神做见证啊，也是荣耀神呢、啊、 对不对？你说我是基督徒，你每次都挂，每次都挂科，然后毕不了业，这个也是挺不荣耀神的。所以多把时间放在学习上面，当然你还是以这个神的国和神的义为最重要的，但是学习要保证，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打游戏上面，好不好？尽量少。你说是完全不让你玩，你说得难受死，可能得神经了，那我也体谅。但是我想尽量少玩。就原来我儿子就是，他也玩，但是他知道什么时候玩。他考完试啊，等那个，特别是他等大学都录取了之后，他跟同学跑出去通宵的玩。但是呢，我们知道自己应该对得起父母的期望，对得起父母对我们的抚养，那也是一种忠心的表现。在事业上，在事业上要忠心，所以我知道你们大部分都是事业上很忠心的人。对我们所做的事业，那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呼召，上帝呼召你做你现在这个职业，就把它做好，要忠心，把它当做忠于神的那样去做。那当然在侍奉上就更要忠心了。说到侍奉上的忠心，我就举一个小例子，随便举一个小例子啊，举一个小例子，就是前天晚上我们在那个康斯道干那边，多恩团契那边，我们有一个BBQ 晚会。那一天呢，我看到所有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参与服侍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看到，我不能一一的来提名，但是我看到一直忠心服侍的这些中年的这些弟兄姐妹，真是默默的在那里服侍。他们做出了很多，非常的尽心，非常的尽责。更让我感动的是呢，我们有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也都积极的参与服侍，买食物，帮助去做东西，然后那个架设音响什么的，就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也参与服侍，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忠心，所以感到很感动。我说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缩影。那天呢，我们还有五位新朋友参加那一次。今天的新朋友中间还有在我们中间的，发现就纪刚在这儿，周纪刚在这儿，但是那前天才认识的。其他的我好像没见到，反正是感谢神。我看到神真是在我们教会中做工，所有为弟兄姊妹的忠心，你们的忠心，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绝不是突然的，神都纪念。我为你们感谢神。同时我看到我们作为传道人，作为牧师，我看到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以忠心为最主要的标准，或者说为最重要的标准。我感到非常的欣慰。因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啊，如果是要看业绩的话，有的时候也挺 frustrated。 我挺怕那个教会里边一群长老执事在这围着说，这个定个数，定个数啊，你达到这个数没？没达到这个数我打屁股，那个踢脚，然后那个达到这个数说你是好好的，然后再定更高的数。就这种事呢，会让我抓狂，会让我心里很没底儿。但后来我就想通了，即使我们这不是，即使哪个地方真是那样老定数的话，我也不在乎。因为什么呢？神不看那个，神不看那个，神的标准里没有说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目标，一定要成为什么规模，一定要成为什么名人等等，没有那样的要求。他要求一个传道人的只是有忠心。比如做的一些事情，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前两天我们那个公共号的那个小分队，我们在一起商量，有几位同学，我们一起在做一个教会的公共号。当时有一位同学就说：“啊，才100多个人这关注，才你有的时候才20-30个人看那个，说太没意思了，弄的没劲。”那天当时说的，我心里也是非常的倍儿哇凉哇凉的，用东北话来讲，说这值吗？说费那么大劲，值不值呢？那后来就想到说，还是值。假设说，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你100多个人看了吗？你有20-30个人注意看了，有那么10来个人看了之后有一定的感动，值了，就值了。因为什么？因为在属灵的问题上，在这个世界上， 能找着一个知己，一个真正的知己都足了，别说我们在属灵里还有二十几个知己，还有十几个知己呢。所以这个公众号大家看不看，我没有办法拿着把你的手机打开对着你眼说你看这是我们公众号，我没有办法这样做。但是还是希望咱们教会自己的事儿，咱们有些时候呢看一看，有些时候你可能听讲道听我这样瞎白话，我已经没有太记住什么东西，但是你再看一眼那个以前我挑的比较好那个讲道，有些观点可能会对你有帮助，可能会啊。所以我们现在说以后我们印那个纸的那个单张就少印了。然后呢，因为我们每一个星期都会发不叫发推是吧，发推是那个 Trump 干的事，我们叫这叫什么，发一个消息，每一个礼拜提前在礼拜六都把我们的整个聚会的情况都发到那个公共号上，你就点一下呗，那也不费啥事儿，是不是？你点的八卦怎么那么来劲儿呢？所以你点一下，点一下你就看见了，你到时候就知道了，你不一定非得说拿一张纸，当然你说你要记笔记什么的，我们还是有纸张为你预备。还有我们这个阿摩斯书这个网上查经班，微信查经班，我看我是因为事先做了一些准备，我贴了一大段一大段的那个文字上去。有的时候呢，我最近学了一个词儿叫做刷屏，对不对？你贴太多了叫刷屏，刷屏是最不受欢迎的，对不对？我就刷屏了，我刷了很多，我费了很多的心血准备，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因为大家都基本比较肃静。最热闹的是一个外教会的一个小伙子，挺热闹，那挺好，他把这个气氛有点挑动起来了，有点意思。但不管怎么说，我不管你看没看，其中有一两位看了，觉得哎有点道理，像也有说这样，有的也有回应的，也有弟兄姊妹发表了非常好的一些见解一些想法，这就达到了这个目的。我费多大事，我乐意，我愿意，不是说我好像你们逼着我干的，这是我自己要干的。我假设老到一定程度老糊涂了不能干了，那我就停下来也没关系。所以这些事情让我想到的是说，上帝呀，你真好。有些时候在外边一块聊天的时候，大伙说哎呀我那个老板太mean了，真坏呀，真跟他一块干活受罪，真受罪。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老板好，我老板最好。他说你干啥的，你老板谁呀？我说我老板是上帝，我是给上帝当仆人的。他们都觉得那那个两回事儿，其实不两回事儿。我们给神做工的话，神看的是我们的忠心，他将来评价的也是我们的忠心。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子民，我们在神的面前最后交账的，真的不是说你有多大的业绩，那些呢也做参考，但是最重要的是心态很重要，忠心非常的重要。所以神看我们有忠心，我一想到这个干着就来劲儿了。要是一想到说要是这个英文教会嘛，现在管我们叫 employee 怎么办呢？就要每年都有 evaluation， 你们在公司都明白这个是不是啊？这一套，现在这也有这一套。每到那个 evaluation 的时候就紧张，其实也不是紧张了，因为你还要用英文写一大片子，你做了什么东西给他们看，他们看不看？他们也看，当然是。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额外的压力。英文写东西，我不愿意用英文写东西，才到中文堂来当牧师呢嘛。但是呢，现在不行，还要写，所以。但这一套我写的时候心里也板板的，我写想到神给我什么恩典我就写，至于他们满意不满意我也没办法，那目前大概还可以了，还过得去了，还比较满意了。但是呢，我们的教会呢，这个指示会呢，就是听我在会上有些时候汇报就行了，他没让我年年过半年就写一大篇的报告什么的。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写，但是不重要，不太重要，也重要但是不太重要。关键的是我们要向神交账，因为怎么样评价有忠心，什么叫忠心，最重要的是神来评价。那么人神评价人就把嘴封上就不说话了吗？也不是的，也没有人说这样做。人的评价也很重要，我也听，我们也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别人如果评价你的服事的时候我们也听。但最重要的是这里面保罗说了，你评价可以，但是你不要论断啊，不要论断。他这几次说你们论断别人论断 我自己论断都不应该，不要论断。论断，论断这个词呢，什么意思啊？论断，论断是一种判定结论性的，或者是一种断言。比如说，我一看这人信主就不像是真的，他是假信。你怎么知道他是假信呢？啊，即使他真是假信，也不用我们来判断，对不对？谁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侦探的一个职位了？所以这种叫判断。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人人品特别差，他可能有哪个地方不太对头，但是也不至于这么样去给人下断言。甚至最大的断言就是说，那个只要你不是这样的，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恩赐，你就不是得救的等等。就是这些断言性的东西，这个是尽量要避免的。这种话说出来是很伤害人的，非常伤害人的。所以我们不要随意论断人。其实保罗他不说了，他说我被别人论断，你被你们论断，我以为是极小的事儿，但他没有说不当回事儿，是吧？我不 care， 他没有这样说。他说嗨，也是个事儿，但我把它看得不重要。但实际上也是个事儿啊，也闹得保罗挺闹心的。保罗有些时候也出来那个鸡翅白脸的，也在那辩解呀。你看哥林多后说后书你就知道了。所以你对他的论断，对他的误解太大了，他也出来辩解。但是呢，这些事情如果是被论断的人，我们认为呢，他不是最重要的，他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要论断别人，特别是论断那些忠心服侍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做的可能有的地方不一定太全面，但是也不要论断。那么劝告行不行？劝告行啊，劝告提醒甚至是批评，这些都可以。劝告提醒批评都可以，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我们说话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批评他，为什么要劝告他。这节经文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圣经是这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吧。下面这一行，为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里面有三层意思。一个是说，我们的提醒批评如果是出于爱心的话，如果是出于爱心，这是对的。爱心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目的是我们说话是爱他。你比如说我们做家长的，有些时候跟孩子说几句劝告的话，提醒的话，说哎呀，都三点了，别玩了吧，别打了，这你打到什么时候，注意身体什么的，这是出于爱心，这是出于爱心。假设呢，比如他那动静挺大，那个影响了邻居，然后邻居把警察招来了，那就不是出于爱心了，那是要惩罚你，对不对？所以出于爱心是不一样的。出于爱心说的诚实话，诚实话有不同的说法。你比如说有一件事情你觉得他做的不够，比如说你问他，你我记得有一个那个师母写的那个文章，他说他刚到一个教会的时候，然后那个教会的有那个老人家就问他说，你会弹琴不会啊？他说我不会。啊，你连弹琴都不会啊？这可能也是爱心，对不对？你假设换个说法说，啊，你这个有弹琴恩赐吗？说没有。哎呀，要有就好了。这可能他就促使他说，要不然我也去学学。当然不是像我太太这么大年纪了，说那年轻时，要不就学学。但是你说你一下子把他脑，你连这个你都不知道啊，你这个都不懂啊。所以这个就不像是从爱心出发的，用爱心说的那个诚实话是不一样的，听上去不一样的。你有体会，我也有体会，谁说出来的是出于爱心还是想找茬什么都能听出来的。出于爱心的我欢迎，我完全的欢迎。另外呢，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这个人长进，是不是？凡事长进，不是长进吗？是让他能够提高，不是把他给一顿给他怼死。就现在有词叫怼，那词我原来都不认识，怼，把他怼住，不是那个目的，是不是？所以目的是让他长进，就这方面你再提高提高就好了，可以给他提一些建议劝告。最重要的是要荣耀神，因为我们都是连于元首基督的，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做这样的一些事情目的就是要荣耀神。还有一个就是不要论断的原因，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时候没到，时候还没到。 所以不要论断。时候没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下结论呢，可能过早。你就是跑这来，比如说跟他说：“哎呀，我现在才算知道了，这个牧师真的不咋样啊。”你可能过早，你再跟我混两天，你可能觉得说：“哎，也行啊，还凑合，还过得去，对不对？”有的时候可能太早，所以时候没到。但最大的时候是什么呀？就是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主要做判断。我们下面要说的，所以我们不要心急，不要那个急着发言，来做论断。所以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不要做论断。但是假设说你被论断了，我被论断了，我们也要忍耐等候。我不太赞赏那种你被论断了之后马上就火冒三丈就去死掐死磕，我跟你死掐到底，你说这个我不同意，我一定要跟你把这事搞明白，那也挺没意思的。在教会里尽量不那样做，我们要忍耐，要等候，忍耐等候，不用辨别，不用去，一定要辨个水落石出。因为什么？因为最终的评判，最后的评判在主的手里，主是最后的审判者。这里面说等主来，只等主来，他要照出万中的隐情，显明人的心思意念，那时候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所以这节经文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因为最后审判的时候，那时候就真相大白了。在暗中的隐情，你有些时候觉得说我坐在暗中谁都不知道，非常的诡秘，什么那个神都知道，到那个时候马上都显出来了，暗中的隐情都照出来了，心中的一些心思意念虽然我没说，但是比如说心里在这犯一些嘀咕，犯一些合计，什么的算计，或者是恨谁骂谁，心里的事儿，那时候都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都知道了，原来你还那么想过我呢，你这人怎么样，都暴露了，全都暴露出来了。那个时候才是最后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相大白，心中无愧的，或者是比较无愧的，在神的面前会得着称赞。如果是真是心中有愧，那个时候也会得着责备，神也会责备他。所以就到那日，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才恍然大悟了，哦，这事儿我还真是冤枉他了，我不该那么想，他不是那么回事儿。你看这现在真相大白了，我们可能是真是就完全的就后悔，说哎呀真是不应该那样做，后悔论断别人。所以我们不要等那一天再后悔，再觉得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就注意掌控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掌控我们自己的口舌，我们不要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得罪神。那么想到说主的审判是最公义的，是最高的，我心里中非常得安慰。比如说那个审判，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公义的审判，但是也世界上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认为说哎，这个审判对我不公义，然后就上告，告到哪里去，告到个省法院州法院，最后告到最高法院，对不对？加拿大也有最高法院吧，美国也有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那个地方也不是一个公平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公义的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后的判决主要是看保守派的法官和自由派的法官各占几位。历史上有好几次是谁写的了？是有一位基督徒在那个举目上发表一篇文章，他就总结了历史上几次重大事件，最后的那个结果都是在中间摇摆的那个大法官的身上。那个现在叫什么来的？那个就要退休那个，都在他的身上。他这一票偏向于那个自由派，然后同性婚姻就合法化了。他这个呢，如果是偏向于这个保守派，然后保守派提案就得胜了。就是那一个人决定成了他最后成为那个决定胜负的一个关键胜负子。所以现在想到，不管你喜不喜欢 Trump， 我喜欢他。在这一件事情上我喜欢他，起码是就是他在保守的大法官中来选这个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如果这一次他这个选的这个人选能够成功的话，那么整个的中间那个摇摆就偏向于保守派， 以后很多的事情，比如说这个随便上厕所这样的事情，假设告到那个大法官那里去，可能就会被否决，要不然的话我们进去之后你就不一定碰着啥人，对不对？就非常难尴尬难堪。但是呢，这件事情上川普正在做一件对的事情。但是尽管至高法院是最高的，但是还没有上帝高啊。上帝那个审判，那个法院，那才是最高的。所以神的审判是至高的，是公义的，这是我们心中非常大的一个安慰。就是你不管你有多大冤情，你比窦娥还冤，你最后到了神那里，一切都会伸冤，公义都会实现。所以想到这些的时候，真的心里非常的踏实。信主的人心里非常的踏实，知道那个最后都会有公义的一个报应，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中。还有在神那里可以得着称赞，主的称赞必然是最公平的，你值得称赞，他一定称赞你，不会忽略的，不会像我似的，有些时候你干得挺好，我就忘了称赞你了。神不会的，神到最后一定会把值得称赞的那个称赞要给我们每一个忠心服侍的这样的弟兄姐妹。所以最大的称赞，我们也说了，最大的最好的最美的称赞就是这句话，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然后我给你重用，重用你管理神国的更多的事情。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所希望的所盼望的最高的一个奖赏，最大的一个奖赏。如果能在神的见神的面那一天得到这样一个奖赏，那实在是我们最大的荣幸，最大的幸福。所以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说在我们教会中好多事物上面，我们彼此之间的批评提醒劝告是必要的，只要是出于爱心，只要是为了让他长进，这些事情是要提倡的，我们非常的鼓励，非常的欢迎。但是论断，特别是背后的论断，我有些时候也跟有的人说，说这件事儿，你跟他都说了，你就直接跟我说，不就顺利就解决了？你绕一圈让他告诉我，然后弄咱俩挺不好意思的。所以你直接说，你跟谁有什么想法，直接说更好。这些都要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求圣灵感动我们。但最重要的是，我们都仰望上帝最后的评语，最后的审判，那才是最高的审判。所以这是管家的评价。我们看第三，那既然说到这些呢，那么作为管家就应该调整一下心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我们都是神的管家，我们只不过是受神的委托做这样一件事情，神让我们要做的时候就是你忠心的去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心态就好好的调整一下，心态就平和了，我们心中首先就会充满了感恩。为什么感恩呢？就是像第七节这样说的，第七节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这里面讲到说，我们与人不同，谁使我们与人不同？是神。我们是与人不同的，因为不管你是才智超群，还是像我这样的资质平庸，都是神定的，量身定做的，都是给我们量身定做的。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独特的地方，都有他独特的价值，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所以有一句话叫说，英语这么说的，说 You are unique, you are unique, 你是独一无二的，好不好？对你身边的人说一声 You are unique, unique, you are unique, yes, 你们是独一无二的。上帝造你造的是恰到好处，好的无比。我们把每个人自己的恩赐发挥出来，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所以我们每个人就心怀感恩，给我就这样，就是这样一个受尽扎拉的老头，那我就这样，我就感恩。我们感谢，特别是感谢神赐给我们服侍的机会，赐给我们服侍的能力。这些说句实话，这是恩典呐，不是说我们好像搭上了很多累够呛，累的挺难受的，这些是恩典，是让我们在和神一起在他的神国事工中同工，在他的伟大的事工中有份。所以这是恩典。这第一点是感恩， 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领受的。第二个是不要攀比，别攀比。攀比这种事情啊，我知道这个在华人中有一个攀比文化，特别是孩子，经常要是老觉得是自己孩子不如别人家孩子，你看人家那谁都是别人家，你看人家谁是经常这样说。其实不用攀比，为什么呢？神造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有他独特的价值在那里。所以在服侍的过程中更不要攀比，攀比是服侍的大忌忌讳。攀比呢是这样子，攀比就是拿人比人，有些时候我们自己拿自己和别人比。那么你们看到说保罗在这里他把自己和亚波罗比了一下，但是他说的是说希望你不要把我们俩看得谁比谁更重。为什么保罗和亚波罗相比呢？这俩人这个都是重量级的人物，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亚波罗，我们看看圣经里介绍亚波罗，亚波罗是精通旧约圣经，并且他有非常好的口才，又仪表人才，在哪里讲东西一讲那是逻辑思维特别的清楚，条条是道，井井有条，说的大伙一个个都这样听，真棒。特别是在哥林多那个地方，那地方知识分子挺多的，知识分子就服这样的人啊，雄辩术演讲家，亚波罗好样的，我属于他。所以哥林多有教会就有好多人，不是前面不讲了吗，说我属亚波罗的。有人不服气说亚波罗虽然讲那个挺花哨，听上去挺来劲儿的，但是保罗讲那个那才是真正的是发自内心的。保罗虽然是叫什么其貌不扬，说话有些时候比较粗俗，其实不是粗俗了，他说话挺直接挺直爽，有时候他真骂真批评，对不对？他一批评啊，底下不高兴了，你怎么这么说话呢，这话有点太不近人情了。但有些人喜欢，他说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呢，教会就需要这样说话的人，所以我喜欢保罗，我属于保罗。我属于保罗，我属于保罗，亚波罗，保罗。保罗不高兴啊，干嘛呀，不要把我们两个当旗子来耍，是不是？我们两个人都是神教门，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不要重于一个轻看一个。所以效法这两个人，不要过于圣经所记，就是说不要过于神给他们所量身定做的那样一个分量。因此不要攀比，不要攀比呢，就是个人和别人也不要攀比。同时呢，那个说到不要攀比，我想起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如果和别人对比的话呀，有些时候想想，我就觉得说我就特别佩服那种心细如发，看什么事儿啊非常井井有条这样的人，我特别佩服。因为我这人比较毛躁，经常记错日子，你们听说过记错日子的事吧？同工都知道，有时候说我说那天，他说你说那天也不是星期六啊，记错了。我就特别佩服心细如发的那样人，非常的细致。我也特别佩服那些能够果断的做出决定的人，能拍板这件事情，这样就对的，那样就是错的。我有些时候优柔寡断，什么事儿就是老琢磨着到底怎么办才好呢？要没有别人给我拿个主意，我还真是想不出辙来，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但是我知道那样的人不是我，我不是那样的人。我虽然羡慕他们，但我也不攀比。我因为我有那样的弟兄，那样的姐妹，他来和我同工，我们互补，他帮我，所以我们互补，这样就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并且呢，我看到说其他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的优点很明显，但是如果你们费点劲儿，仔细的想，仔细的观察，扫破脑袋想一想，说不定也能从我身上找到点什么优点什么的呢，是不是？所以说每个人他有他自己的特长，所以我就不和人攀比。还有呢，特别是那种那个会众，也不要拿这个人和那个人相比。经常有些时候我觉得挺尴尬的，有一次我情不自禁的说了一句话，可能得罪了那位弟兄。有位弟兄说的，哎呀，我最近去参加了一个营会，听了一个大牌讲员讲到一个道理真深刻，你看人家这讲真深刻。我说那不是我三个礼拜前讲的那个专题吗？哦，你也讲过啊？ 不记得了，我心里有一个哇凉哇凉的。但后来一想，也就是这事，我整天在这说，你们都听的，反正都耳朵起
茧，说什么爱说啥说啥去，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是有一个大牌讲员，那不一样，因为那你就像吃大餐似的，吃的时候肯定是特别认真吃，对不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不管怎么样说，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最近他们英文堂在聘募的时候，英文堂聘募的时候就是一直纠结，虽然我不参与聘募，但是我在他们中间有些时候也听他们汇报，因为在长老会嘛，他们就说，哎呀，来了六个 candidate， 六个候选人。有的呢是关系型的，你他往那一站，你就觉得亲和力特别强，马上就成为好朋友，自来熟，这样的人说明肯定能很好的牧养会众。但一听他讲道不行了，露怯了，讲道水平太洼。那另外一个呢，讲道头头是道，讲得挺好，但一看这个人呢就很难相处，非常冷啊，这可怎么办？到底我们教会是弄一个关系型的牧养型的，还是一个讲道型的教导型的？所以当时挺纠结，当时就是还挺感叹的，说这怎么就没有这两方面都好点的呢？啊，这挺为难，想找一个十全十美的牧师。我在边上不敢说话呀，因为没有我发言权，我也跟着着急。我跟着急什么呢？我说想找一个十全十美的牧师，你是十全十美的教会吗？因为开个玩笑，因为就想你本教会本身这个情况就一般，还想找一个十全十美的牧师，不就像一个长相很平庸像我这样的一个人，非得要想找一个什么电影明星当对象那么样，那不是痴心妄想吗？癞蛤蟆什么什么什么吗？但不敢这样说。但我就想，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特点，如果是很好的用他这方面的特点，我们其他的弟兄姊妹来补充他不足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教会现在我们的一种服侍的方式。我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你们用你们的恩赐补上了这些不足，所以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同工的机会。对不起，那个我以为没有这么长时间呢。我说最后一点，那管家不要骄傲，骄傲是也是一个大忌讳，骄傲是人最大的一个罪。我们服侍神最怕的就是骄傲，但骄傲又是最难杜绝的，对不对？骄傲这个事儿呢，其实我就说你边上要饭的，可能他有些时候也有点骄傲呢，说不定哪一点，说他挺会要，他挺会演，然后给他钱多，他也觉得挺骄傲的。但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领受的，领受的啥意思？比如说那个有地方，这个北美不有 food bank 吗？ food bank 就是发那个食品。听说有的时候有的人开着奔驰去领食品，又有一位开着宝马去领食品，俩人拎俩塑料袋在大街上吹牛，说看我领的，哎，豆子。大家说那我豆子算什么，我这有鱼呢。有没有这样的？一般都领了赶紧回家了，对不对？没有这样嘚瑟的，嘚瑟除非是脑子有病。这说明什么？领受的没有什么好自夸的，再说别说这种领受的。所以神给了我们的恩典，我们是从神来的，都是神给的，没有什么好自夸的，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我们有演讲恩赐吗？你有演讲恩赐，好好的用，神给的，用在神的事工上面。你有这个特别有关怀安慰的恩赐，辅导的恩赐，神给的，好好用，用在弟兄姊妹的身上，给别人带去爱，带去祝福。你有教导的恩赐，你特别能教学，能教导，神给的，好好用，可以让弟兄姊妹在学习圣经上面有更大的收获。你特别有管理才能，神给的，好好用来管理教会。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你特别能理财，你富有，你天生做大事，你天生做大事的材料，神给的，好好的为神所用，来为主图谋大事。所以我们无论谁多么出类拔萃，无论多么有本事，都不能骄傲自夸，因为都是领受的，都是神给我们的，这才是基督徒的正确的心态。 我们结束这个今天这一段呢，实际上并不复杂，就是讲到什么样的是神的管家这个概念。神的管家，基督的管家，就是神所拣选的以侍奉神为念的人，他们愿意服侍神，愿意为神来做工，这是神拣，这是神的管家。第二点，我们讲到说神对管家的那个评断标准、评判标准，最高的标准就是忠心，要他有忠心。因此，我们作为人，我们没有权利去判断、去做决断、去做那个审判，因为只有神有审判权，最终他来审判。那我们呢，就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要做神的好管家，怀着感恩的心，不攀比，不骄傲，好好的为神来做事。这就是今天我们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说万物的结局近了，要让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要让我们彼此相爱，要让我们做你的好管家，用我们从你得到的恩赐彼此互相的服侍。主啊，你说你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主啊，今天你这样的一些话语我们都听进去了，如果记不住，我们要记的就是我们服侍神，神最看重的是我们的忠心，我们这样一点。谢谢主，你今天这样的开导我们，这样的教导我们，愿意今天在我们中间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愿意做，愿意是神的好管家，我们也愿意做，愿意努力的去服侍神，做神的好管家。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